姐妹好。我其实这个见证呢是前几个星期，其实我想说，但是我觉得可能等到这周会比较合适。我上一次做见证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是我刚刚就是确诊是肠系膜 B 细胞淋巴癌。那时候是当时刚确诊的时候，我有做过一个见证。在这期间已经过了有5个月，差不多5个月了。那这期间呢，就是有些姊妹也特别关心我，问起我的身体状况。在上个星期一呢，我做了一个 CT 的检查，然后是前天我跟家里医生看了报告。那这个报告呢结果是很不错的，就是那个情况很稳定，没有进一步的就是扩展，那淋巴结什么各方面都很稳定。那实际上呢，在这一段时间我并没有就是去做化疗。其实呢，就是一开始我知道自己得了淋巴癌的时候是非常难过的，因为就是以前呢，就是听到有就是听到别人得到癌症什么，也是很为别人难过。但是呢，现在会突然间觉得哇，癌症其实也一样，在我身上也会有，那个是非常震惊，很难过，对我们整个家庭来说也是一个很震惊的信息。但是呢，我非常感谢主，其实就是因为通过这个病，让我一下子又跟主离得很近。我上次也说到过，我们家呢是2018年全家受浸。那在刚刚就是受浸那一年多，我是会感觉自己每天跟主很近，就真的是时常能够摸得着他的爱，因为我会经常跟他交通，我觉得那种感觉非常的美妙。但是呢，后来随着工作的忙碌，慢慢的就会离主，我自己能感觉到离主好像就没有从前的那种很甜蜜的那种感觉，然后也不知道就是什么原因，就每个星期天也一样来到这里做就是敬拜，但是还是就是成了一个周日的这种基督徒，我会真的就是很奇怪，就觉得远嘛。但是其实心里是会难受，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再跟主近。然后就是正好呢是因为这个病，然后一下子就是因为每天生活很忙碌，一直在转，突然因为生病了，所以一下子就休息下来呢，这样子自己有很多的时间，那这样子我可以每天有很多时间可以读经，也听，就是我在外面散步也会听一些讲经的这些网上的课程。那最近呢，就是我有一个姊妹，她呢就每天早上会约我，就是8点钟，每天早上我8点钟就会跟她就是在电话里一起交通。哎呀，我每天很期待就是这个时刻，因为在一早的时候你就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跟主交通，你就每天真的是蛮有喜乐，就是真的是喜乐是良药，就会让我觉得每天就是很平静。 然后呢，对于这个治疗的话呢，因为当时医生说，淋巴癌是一种血液癌，它是没有办法是通过手术，没有办法通过手术，因为它是通过血液流动，它不可能说通过手术可以割啊或怎么样，它唯一的一种办法呢就是化疗。但是对于化疗来说呢，我是会抱有一种还是比较犹豫的，因为化疗呢它有可能就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或者甚至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它有它的就是副作用吧。所以呢，我当时因为我还比较幸运，发现这个癌的时候是早期，它没有扩散，它是在原位，它没有扩散到其他的部位。而且呢，淋巴癌有70多种，那我这一种呢，它是一个发展很缓慢的癌症，所以我当时就因为我腹痛了1年半，一直腹痛，但是医生也是，我的肿瘤科医生说，其实他也不太确定化疗之后会不会让我的腹痛会减轻或怎么样，他没有，他不太确定，因为通常的淋巴癌它是在脖子上，然后腋下或者是腹股沟，但是我这种呢是在很隐蔽，是在我的腹部里面，就是那个肠系膜根部，所以呢他觉得也比较少见。当时呢就是确诊之后，他后来跟我商量，他说你想什么样什么时候化疗。当时我听他这么说的话呢，我就觉得哦，那还有可能不化疗。那因为我当时有一个朋友，他介绍给我一个中医，那我在他那里因为排队等治疗也等了有5个月，我当时就跟肿瘤科医生商量，我就说那我想试一段时间中医治疗，我看看，如果不行的话我再化疗。那他也同意。那现在呢，因为我进行中医治疗吃中药已经有差不多5个月，然后我的腹部疼痛已经是明显的好转了，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有这种就是科学的手段去确定它到底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淋巴结肿大它有没有变小或者是变大或者是扩散。那就最近3个星期1就做了这个检测，那结果是很理想的，所以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其实我是不用再考虑化疗。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因为主给我们预备的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到，耳朵未曾听到，心里未曾想到的。因为像就是其实主呢，真的我能感觉到主非常的爱我，他在很早期的时候他就让我发现我有这个癌，所以让我停下来能够休息。而且虽然这是一个癌症，但是他给了我一个很惰性的癌，所以我可以不用去化疗，而且给了我很多时间，等我生活节奏慢慢放慢的时候，我其实会发现真的主的爱无处不在。其实主给了我们很多，只是我们因为生活的忙碌常常会忽略，其实最珍贵的阳光空气美景，其实很多时候只要当你生活放慢的时候，你都能感受到其实主的爱一直在那里，可以摸得着。而且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觉得很幸运，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完全交托出去，就是因为病了。其实好多时候我觉得可能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会很多时候求 就是祷告会求很实实在在的事情。我昨天晚上跟我们家弟兄讨论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家弟兄呢他很紧张我这个报考，他说我一直在求主给一个好消息，然后呢我说我没有这样求，我只是求主带领我，我知道主给我的都是最好的，他知道什么东西对我好，他一定会给我的。我们家弟兄说如果他这个结果是一个就是不太妙，然后你必须要去做化疗，你的见证也会说同样的话吗？我说我会的，因为如果是那样他就认为化疗对我是最好的，那我是心甘情愿去接受。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主，因为他能让我永远的看到这束光，而且能带领我，让我完全放下。我谢谢大家，感谢主。
感谢主，美好的见证。其实现在我们中间是这样的，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一种属灵光景中，有的时候会强壮，有的时候会软弱，有的时候甚至会跌倒，高峰或低谷，神都有他的美意。最重要的是在我们个人身上，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会发现刚才朱蕾姐妹的见证里也提到，我们好像会有与神更亲近的时候或者更疏远的时候。那么我想我们也许这样弟兄会有一点交通，在我们和神之间发生了一些问题之后，我们会有怎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把后面的时间交给这样弟兄。
好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点分享。我分享题目呢就是犯罪之后。那我们常常就会问一个问题，说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呢？那么我们先来读两段圣经。第一段呢是约翰一书3:9，约翰一书3:9，这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这里这个神的道呢，原文是种子或者个性，也就是神的性情、生命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再来读另外一段圣经，也是约翰一书1:7-2:2，1:7-2:2，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我小子们呐，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好，乍眼一看的这两段经文是不是有点冲突呢？这一方面约翰说基督徒不会犯罪，另一方面呢他又说基督徒也会犯罪，是不是自相矛盾呢？那么希腊原文这个圣经3:9说这个基督徒不会犯罪的时候呢，他所用的是现在时， 是一个线性的试探，这表示不会也不能持续的意思。ESV 英文版它是这样翻译的 No one born of God makes a practice of sinning, for God's seed abides in him, and he cannot keep on sinning because he has been born of God. Keep on sinning, 这里说的是他不会持续的犯罪，就是不能也不持续的犯罪。那二到一节前面说那个基督徒会犯罪，他表示的是用的是简单过去式，就是表明点是点性的动作，就是意思就是说，若有基督徒只偶尔犯罪，就要认罪。那么这样看呢，这两段经文就没有什么矛盾的了。那么世人呢，一般对基督徒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们认为呢，基督徒是不应该犯罪的。一看到有基督徒犯罪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就会非常的大。那这样是不是基督徒在说谎呢？不是的，因为我们得救以后呢，就有两个人，新人，就是里面的人，旧人就是外面的人。这个外面的人呢，就是在我们的灵的外面，就是属亚当的生命。那么他是会犯罪，也是喜欢犯罪的。里面的人呢，就不喜欢犯罪。那么旧人呢，就让人去体贴肉体的情欲。新人呢，就让人体贴圣灵。如果基督徒不体贴圣灵，却体贴肉体的话，他就会犯罪。那么世人呢，也会看见基督徒也会有不好的行为。那这样一个新人，一个旧人，在我们里面就有征战，时胜时败。那就是这也就是约翰一书所说的，基督徒又能犯罪，又不能犯罪的两方面。那么上帝呢，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也就有了神的性情。基督徒与世人的不同呢，就在于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性情。那新的生命呢，就必然会改变我们犯罪的这种生活模式。神的性情呢，使人不会沉溺于罪，会引导我们脱离罪。他让我们呢，为我们的罪而悲伤，无法再安于罪中之乐。那么罪的痛苦呢，就会折磨我们，让我们内心挣扎，我们就会和神一样的痛恨罪，想过一种公义和圣洁的生活。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无法忍受罪，即使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呢，也会和我们过去。基督徒犯罪之后呢，他是知道得罪了上帝，因为在基督徒里面有圣灵的责备，要他认罪悔改，重新再追求过一个公义和圣洁的生活。越肯追求主、追求长进的基督徒，就越有能力去胜过罪。那么反过来说呢，越不去追求主的基督徒，那么就越没有能力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犯罪的非信徒和犯罪的信徒之间的区别，就是一个就是爱、喜欢、爱他的罪恶，而另一个讨厌他。那么基督徒呢，在与主同行当中呢，是会跌绊啊，摔跤，也会又会悔改认罪，也希望永远不会再次犯罪，并且呢，要寻求神的能力和恩典来避免它。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和圣灵的工作。 约翰一书五章七节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洗净的原文是现在式，就是表示基督的代赎功效能够不断的洗净罪污，维持我们与神的交通。那当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是洗净了也赎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生一世能够犯多少罪，主耶稣的救赎都包括了，也都担当了。那么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呢，我们所感受和感觉到的以往所有的一切罪都蒙赦免。那么主耶稣担当罪和圣灵责备罪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所有的罪，那么圣灵呢，在那一天只给我们看见我们从前已经犯过的罪。所以这个是有区别的，一个是所有的，一个是从前的。那么当圣灵责备我的时候呢，不是责备我还没有犯的罪，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犯过的罪，感动我们为罪来懊悔。那么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借着圣灵的光照所看见的罪，远远赶不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担当的我们的罪。当我们在得着赦免的时候呢，所得着赦免的罪实际上没有被主担当的那么多。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是16岁就信主得救了，那么主呢就担当了我们直到16岁以前的所有罪。但是呢，主呢也担当我们从16岁开始，比如说你活到64岁，那也到64的罪，主耶稣也担当了。那么我们得救的迟和早与主担当我们多少罪没有关系。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在感觉上我们好像是觉得过往所犯的罪得到赦免，但实际上呢，主已经担当我们一生一世的罪，包括隐而未现的罪。那么主的恩典是真的是何其浩大，圣灵呢，它不是一次性的光照我们所犯的所有的罪，而是呢，根据我们的灵命长进的程度，一步一步的来光照我们。那么，让我们看见呢，在那个圣灵认为我们在这个阶段所应该对付的罪，那么主耶稣把他自己献上，献给神，他把我们所有的罪，把全世界所有的罪都包括在里面对付，大的罪也好，小的罪也好，都在里面。那么今天的在里面，过去犯的也在里面，将来的也在里面。好，我们再谈一下，就是我们要行走在光当中。那么约翰一书那个前面一节说的光明两个字呢，原文就是一个光字。那么就是约翰就说，如果我们在光当中行，就如同神在光中，有彼此相交。相交呢，这个字呢，就是有团契、交流、亲密关系、交往的意思。那这里英文是翻译成 "We have fellowship with one another"。那么这个光呢，是个什么光呢？有两个可能的意思啊。一个呢，就是圣洁的光。一个呢，就是福音真理的光。那么有很多人呢，可能很喜欢把这一段经文里面的那个光呢，理解为圣洁的光。要是这样的话呢，上面的这句话就可以理解为，我们若在圣洁里行，如同神在圣洁里行一样。那如果我们是圣洁的，也就不用神儿子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了。那么，如果我们在福音的光里面，那么神在真理，也就是他的话当中启示他自己，那我们就凭着恩典到神前面去， 到神面前去，我们就和神能够交通了。那么一章九节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么真理的光呢，就必然会显明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那么在光明当中行的人，越靠近光，眼睛就越明亮，就越能看见自己的污秽。那么越亲近神，就对自己的罪越敏感，也就越来越痛恨罪，也就越来越渴慕神的公义与圣洁。在光明中行的人呢，承认自己的罪，那么就能够寻求和接受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样的一个功效。好，我们下面来谈一下认罪和赦免的恩典。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公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如果我们犯了罪，我们知道自己的罪，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这么一个罪，那么神对于他自己的话和应许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已经付出了代价，所以呢，神他就必须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他说了话，他就不能够赦免，他儿子已经完成了救赎，他就不能够赦免。那么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就不能不赦免我们的罪，也就不能不洗净我们的不义。那么注意到这个里面，就是说一切这两个字啊，就是说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都完全赦免了，也完全洗净了。那这个呢，就与我们的感觉没有关系了，我感觉到赦免的也好，我没感觉到也好，那这个赦免也都给我们完成了。那么一章十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那么以神为说谎这个以字呢，它原文呢是制造，英文就是 we make him a liar， 就是我们把神变成了一个撒谎的了。道呢原文是话，那么神所以给我们救赎，就是因为我们有罪。如果我们说我们从来没犯过罪，那就不需要福音和救赎，这样那就是让神成为说谎的人了，说谎者了。那么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如果犯罪的话呢，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个中保，也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那中保这两个字呢，英文翻译成叫 advocate， 希腊文呢是 parakletos。 那在希腊的这个法律词汇当中呢，就是指被告的朋友被召去为被告做见证，或者为他说起。那么赎罪这个英文是 expiation， 它的意思呢就是遮盖除去或者涂抹罪。这个挽回呢，它的意思，它的英文是 propitiation， 它的意思呢，它不但包括赎罪，还包括一个意思，就是平息神的愤怒。那么义者呢，就是 the righteous。 那么我们呢是神的儿女，这样呢就是神家庭里的事情了。那么在父那里我们就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替我们赎罪，也替全世界的人赎罪。就是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天下人的罪。就他能够根据十字架所已经成功的工作而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呢并不需要一个新的十字架。十字架那一个永远救赎的工作，我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那么主耶稣的罪也照样洗净了我们的罪，只要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认罪，我们就能得到赦免。好，我们再来谈一下恢复与神的交通的问题啊。那 那么神的儿女如果犯了罪，如果不承认，那就继续留在这个罪里面了。那么他还是神的儿女，神还是他的父，这个没有改变，但是他和神的交通就被罪所阻断了，他就觉得痛苦了，也就没有法子有一和主有一个甜蜜的交通。那么在他也知道在里面呢有和神之间的就有了隔阂。那么我们如果犯了罪不肯认罪，找理由替自己辩护，不肯对，不肯悔改，不顺服圣灵，那就今生要受管教，那么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还要受亏损。帖撒罗尼迦前书5:19，帖撒罗尼迦前书5:19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那这里的消灭呢，就是原文的意思是灭火、止息、压制、抑制。那么得感动这几个字呢，原文没有，所以呢，这个5:19，照原文意思来翻译就是不要压制圣灵。那么圣灵呢，就像火焰一样，给信徒的生命呢带给热和光。如果我们常常顺着圣灵而行，那么圣灵的火呢就越烧越旺。但如果我们常常体贴肉体，圣灵的火就渐渐熄灭。那么如果当神任由我们而行，不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危险了。那恢复与神的交通呢，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到神面前去承认我们的罪，并且也相信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里，这个已经做了我们的中保。那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都已经包括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里了。那么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要谦卑的承认我们失败。我们同时也要看见在任何的地方都有跌倒的可能性，我们呢也不比任何人好，求神怜悯帮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面走。那我们一认罪呢，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恢复了所有的交通。同时不单要认罪，还要对付罪，对付自己的肉体。当我们有了这个意愿的时候呢，圣灵会加给我们的力量与罪征战，从哪里失败就从哪里站起来，屡败屡战，直到得胜。那这样呢才能蒙神的喜悦和祝福。在这里呢，我有必要提一下，有一段经文是把很多基督徒都吓坏了的，就是希伯来书10:26-29。希伯来书10:26-29，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居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那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品尝，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罪，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个从字面上来讲，好像就是说如果我们信主之后故意犯罪，就没有办法再赎罪了，那么罪就不得赦免了，那么我们就只好等着下地狱去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那希伯来书这卷书呢，是写给当时原来信这个犹太教，后来呢又信主耶稣的这帮人的。那么这批人的特点呢，他就是说他既要信耶稣，又要遵守摩西律法。当时的背景呢，就是犹太基督徒呢正在遭到这个很大的逼迫，他们在信心当中呢就有一些摇摆， 就是说有一些有想放弃基督信仰回到守律法的这样一个旧路上去，他们以为呢只要像从前一样每年这个靠着大祭司的献祭就不会再遭到迫害。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严厉的警告他们说，这样是明知故犯，是故意不承认真理，是把基督重钉十字架，因而呢赎罪的祭就没有了。那个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这个得呢原文是领受，知呢原文是知识和认知，真道呢原文是真理。那么这个原文的这个翻译就是，我们接受了真理的知识以后。所以就是说这批人呢，就是这个是在接受了真理知识上的认知，但是呢还没有从心里面相信和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他们呢还守摩西律法，还是犹太教徒。若故意犯罪，这个若故意就是原文就是说是自动自发的，就是指遵守摩西律法的犹太教徒。就他们虽然呢听说并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他们并不相信，并且拒绝接受主耶稣的救主。那么因此呢，除了主耶稣就没有另外的赎罪祭了。就再没有了，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再是预留，那么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那么这个拒绝主耶稣做救主的人，那么神的震怒呢就藏在他的身上，他呢要受主耶稣的审判，最后的结局就是流亡火湖。那么他们有意的罪，有意犯的罪呢是践踏神儿子的罪，他们不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将主耶稣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这句话呢就是说，摩西律法规定的就是说你犯罪你就要献牛羊鸽子这些做赎罪祭，那这样不就是把神的儿子主耶稣立新约的血看成是普通人的血了吗？不能够赎罪吗？这不就是亵渎主的血了吗？亵慢施恩的圣灵，说就这个主耶稣身上的圣灵是鬼王别西卜，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提过的啊，就是不承认主耶稣是圣灵怀润，是从神来的，这个也是犹太教的看法。所以呢，这些经文呢，不是对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说的。那么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算是偶尔被罪打败了，那也没有必要沮丧，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灵命里成长的这个必修课。与罪的征战呢会贯穿于我们在地上的整个生命，偶尔失败不会让我们失去救赎，因为得救的这个凭证圣灵仍然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与肉体征战。那当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以后呢，这个魔鬼来指控我们啊，你不好了，你不好了，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带上他强加的这种谴责和负罪感，因为我们一辈子实在是犯的罪数都数不清太多了。如果我们每一次都带着负罪感而行的话，那我们真的很快就会被负罪感压倒，爬都爬起来。那我们就可以立刻呢向神认错，求神的宽恕，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那么在他的恩典和宽恕当中继续前行。那基督徒有一天就永远不会再犯罪，什么时候啊？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活着的基督徒的身体被转换，死去的基督徒重新复活，那个时候所有的基督徒就不再有罪性和死亡， 主会赐给我们荣耀的身体，永远与主同在，也永远不再犯罪了。好，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看看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我们可以进行一下讨论。
教也交通了，诸位姊妹也交通了，好，感谢主。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第一个主就赐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永远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第二个就赐给我们圣灵，这两书圣经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一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读到29节，27节读到29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这是第一个，是主耶稣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又赐给他们永生，这个永生就是神的生命。你是主的羊，你相信了主耶稣，你就一定有第一个永生，就是你在信主耶稣的那一刻，你接受他做救主的那一刻，他就给了你永生了，你就是他的羊。这是第一个，就是有永远的生命。刚刚John也读了一首圣经，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就有神的性情了，这是彼得后书的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第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去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因为第三节是说到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你有了神的生命就一定有神的性情，每一种生命都有他的性情，每一种生命都有他的性情。世界上我们神的性情，你有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在你里面，所以你要犯罪，你说了谎话，你里面就不平安。这个就是性情了。你比方说一个孩子在家里，父母讲的话他不听，老师要他做作业他回来不做，他里面一定不平安，好不好？这是性情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里面有神的性情，如果我没有听神的话，我里面一定不平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就是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请你读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这是第二个赐给我，第一个你一定有神的生命，你就有神的性情，有神的性情，那你做了违反性情的事情，你说了谎话，你犯了罪，你里面一定不平安。这是第一个，每个基督徒都有。第二个就有圣灵住进来了，有另外一个叫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圣灵来了做什么呢？啊，那就做天主督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圣灵也住在你里头了，圣灵就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你，看到没有？基督徒犯罪不是我去只拿圣经来对照，圣灵就会提醒你了，你现在又说谎话了，好不好？你现在又在发脾气了，好不好？好了，圣灵就在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就是这两样，一个你有永生，有神的性情，第二个圣灵在一切事情上指教你。那你听不听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你不听怎么办？好了，那么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可以读一读，好不好？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了，那么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有圣灵，情欲那个字应该读成肉体，和我的肉体相争，天天都相争，每一件事情都相争，和你的肉体相争，啊，因为我的肉体会犯罪嘛，啊，我的肉体会想很多思想，很错误的思想嘛，圣灵就指教你，你听不听？你不听，两个就相争，一相争，你里面没有平安。既然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一天碰见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如果你顺服了圣灵，你听了圣灵的，你里面就有平安，你不听，你里面就没有平安。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天天这样。所以什么叫做得胜的生活？啊，刚刚主理这边讲得胜，他过得胜的生活就是他回到主的面前去，啊，他一回到主的面前去，他就有一段时间非常喜乐，非常平安，啊，每一个主日来聚会，就把菲菲带来，啊，就把诗歌交给他，要菲菲回去学着弹诗歌，弹我们都唱的诗歌，啊，每个主星期五都来替我们弹琴，啊，他又喜乐，啊，这是主的工作，圣灵的在我们里面工作，啊，感谢主，圣灵和我的肉体是相争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都有肉体啊，没有人没有肉体。 你相争的时候，你的肉体顺不顺服圣灵不一定。如果你的肉体顺服圣灵，那你就是就对了。所以我们再读读加拉太书第五章，19节读到21节，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情欲都成肉体，
肉体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好了，如果你是一个活在肉体的里面，你不听圣灵的话，你可以照着这些去做，你不能承受神的国。看到没有，承受这个意思就是说千年国度，主耶稣再来在地上有千年国度做王的时候，你不能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你到哪里去啊？那是马太福音22章，就把你的手脚捆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因为你现在太自由了，手脚都自由，我想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我组织不来聚会我就不来聚会，你看你好自由，我手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到那个时候你的手脚都要主耶稣再来，请你不要忘记，你愿不愿意你的手脚捆起来。现在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2章，11节读到14节，11节读到14节。
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好了，这个没有穿礼服的，礼服就是好行为，圣经说是衣服都是指的行为来讲，他没有好行为，所以他的手脚都要捆起来，他的手没有做好事情，他的脚走的是犯罪的路，手脚都要捆起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天国的外面有一个地方是专门为基督徒预备的，那些不愿意穿礼服的基督徒就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就哀哭切齿，这里应该是哀哭切齿1000年啊，圣经里告诉我们1000年。好，所以哀哭切齿，手脚都要捆起来，到那个时候啊，你愿不愿意捆起手脚来？我告诉你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基督徒愿意捆起来啊。主耶稣啊，我过去太自由了，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今天千年国度我进不去了，请你把我的手脚捆起来吧，我现在愿意顺服你。那个顺服是多少年？1000年了，好不好？别人就进去和主耶稣一同做王1000年，你就在外面手脚捆起来1000年。那么你愿不愿意今天你就手脚手足管理啊？如果你今天手脚都手足管理，到主来的时候你的手脚就不要捆起来了，你就可以和主耶稣一同做王1000年啊，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啊，好，啊，因此这里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第二个，有圣灵来指教我们。那么最后我们还要读一书圣经，就是希伯来书。刚刚我们读的第10章。 二十六节，这里刚刚John已经解释了，我再把它说清楚一点。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这个得知真道以后，这个就是知道了真道是真理，你知道了得救的真理，但是你并没有接受，没有相信，你只知道了，知道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你并没有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没有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他钉十字架担当你的罪，你不相信，所以这个人就是属于这一节圣经，只是知道了圣经的真理，但是他没有接受，只是得知真道。这种人那就不是基督徒，好吧？所以希伯来书这一段是说的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将来要受的审判那是很严重的，好吧？因为他知道了真理，但是他没有接受，好吧？好，
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啊，可以
提出来，我们讨论吧。
好，
有没有谁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刚才二十六节所说的，就是重新得救的人嘛？
哪一个？
刚才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
哎，那个没有得救，那个是得知真道，他听了圣经的真理，但是没有接受。比方他听了福音的聚会，他知道了，哦，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不相信，好不好？是这种人，好不好？